话说这马季呀，虽然做了龙宫的驸马，娶了龙女，但终是架不住思乡心切，想和龙女话别，但龙女却说两人的缘分尽了。马季舍不得，不由得悲从中来。龙女说呀，相公，你回家奉养双亲，那是你的孝顺，人生聚聚散散，百年之间也不过弹指一挥而已，何必学那小儿女哭泣呢？自此以后，妾身终生不会再嫁，你也要守住我这份真心。以后咱们虽在不同的地方，却是同心同德，这样不还是好夫妻吗？何必要天天守在一起才算是白头偕老呢？如果你违背这个盟誓，那么对你我都不吉利。如果你实在家里需要一个人操持，你也可以纳个妾，侍奉你还有公婆。我呢，还有一件事要嘱咐。我呀，好像怀孕了，你给我们的孩子取个名吧。马季听了就说呀，如果是女孩呢，咱就叫她龙宫；如果是男孩呢，咱就叫他福海。这龙女呢，又要一件东西做信物。马季拿出来在罗刹国得到的一对赤玉莲花，交给了龙女。龙女说：“三年为期，三年后的4月8日，你呀可以泛舟到南岛，到时候我把两个孩子交给你。”于是龙女又拿出来鱼皮制成的葛囊，塞满了珠宝，交给马季。说呀，这些珠宝好好收藏，几辈子吃穿用度就都有了。天刚刚亮，龙王就设宴为马季送行，又送了他许多的宝贝。马季拜谢，骑着之前东阳三世子给的马离开了龙宫。龙女也乘坐着小车，一直把马季送到了海边。马季上了岸，下了马，龙女也说了一声珍重，然后就乘车回去了。过一会儿，小车慢慢走远，原本分开的海水又恢复了原状。马季回头再也望不到龙女，就回到了家里。自从马季出海呀，几年不归，家人都以为他死了。等到马季回来，人人都诧异，到家之后才知道父母平安无事，可妻子啊早就改嫁了。这时候马季才明白为什么龙女说要他守住真心，担心马季会再娶，才说了纳妾的事儿。父亲呢还想让马季再娶妻，马季没有答应，只是买了一个婢女。马季一直记着三年之期，到了三年后的4月8日，他乘船到了海岛之上，只见有两个孩子在水上飘着拍水嬉戏。这两个孩子呢，坐在水面上竟然不会沉下去，难怪嘛，他们可是龙女的孩子。马季靠过去，这孩子啊居然还不会说话，其中一个拉着他的手臂扑到了他的怀中，另一个孩子看到以后放声大哭，好像呢是在怪马季没来抱自己，于是马季也抱起了他。仔细一看，原来呀是一儿一女，长得都非常的俊秀，也不看看他们父母是谁呀。两个孩子的帽子啊都装饰着宝玉，正是当初马季给龙女的信物赤玉莲花。儿子的身上呢还有一个锦囊，马季拆开一看，是龙女写的一封信，原文非常感人，以我这水平呢就别给人家瞎翻译了，给大家朗诵一遍原文吧。信上说：“翁姑既各无恙，呼呼三年，红尘永隔，盈盈一水，青鸟难通，结想为梦，引领成牢，茫茫难为，有恨如何也？故念奔月横娥，且须贵府，投说之女， 游唱银河。我何人是而能永好？心是即此，则复破涕为笑。别后两月，竟得孪生。今以周鸠怀抱，颇解笑颜。密爪抓离，不母可活。竟以还君，所遗赤玉莲花，试冠作信。溪头抱儿时，犹妾在左右也。闻君客见旧盟，以愿思慰。妾此生不二，知死弥他。帘中真物，不续兰高。镜里新妆，酒池粉黛。君是征人，妾着荡妇。及直而不遇，亦何未非禽舍哉？独寄翁姑以寄抱孙，成为异敌心腹。回之情理，亦如确然。睡后，阿姑尊兮，当往临学，一进复职。过此以往，这龙宫无恙，不少把握之期。福海长生，会有往还之路。福为珍重，不尽预言。大概意思啊，就公婆应该还好吧。你离开两月呢，我生了一对龙凤胎，现在长大了，能听懂人话，也自己能吃东西了，不用时刻在母亲身边。所以我把他们送到你那儿，你挣的赤玉莲花，我把它作为信物，镶嵌在了帽子上。以后你把他们抱在膝上，逗他们玩，就好像我在你身边一样。我还听说呀，你守着盟约没有另娶，我很欣慰。我也一样，这辈子不会再改嫁。你我虽然身处两地，但还是恩爱夫妻，也算是琴瑟和鸣。只是觉得公公婆婆抱到了孙子孙女儿，却没看到儿媳妇儿，真的是有些遗憾。一年之后，婆婆埋葬以后，我一定会去见见她，也算尽了儿媳的职责。以后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希望你多多保重。马季反复看信，泪流满面，两个孩子也都抱着他的脖子说回家回家。马季听了之后呢，更加难受，抚着孩子说，儿啊，你们知道家在哪儿吗？那两个孩子呢，也不太会说话，只是哭着要回家。马季看天水茫茫，雾气昭昭，没有路，没办法，只能带着孩子回家了。这下啊，马季也知道了母亲还有一年就要去世了，于是提前准备好了需用的东西，在母亲墓穴周围种了100多棵松柏。一年之后，马季的母亲果然去世。棺材抬到墓穴的时候呢，忽然呢，有一位女子穿着孝服到了那儿。众人看到以后啊，都面面相觑呢，觉得非常吃惊。忽然这时狂风大作，天上雷雨交加，转眼间女子就不见了。龙情有风雨嘛，很正常。墓穴周围的松柏因为刚刚种下，很多都枯萎了。女子一来，倾盆大雨之后，这些树全都活了。后来福海长大，思念母亲，有一天他跳入海里，几天之后才回来。可这龙宫是女孩啊，没办法去，只能在家里边哭。有一天白天，天空忽然变暗，龙女到了马季家里，对龙宫说，女儿啊，你都有家了，还有什么可哭的呢？说着给他一株80尺高的珊瑚，龙脑香，还有100多颗明珠，还有一对8宝千金盒，说要作为他以后的嫁妆。马季在外面听到了，急忙闯到屋里，拉着龙女的手就哭。可是很快一道雷击穿了屋顶，再看龙女啊，她已经不见了。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 易史氏，也就是蒲松龄，在最后评价说，为了迎合世俗啊，有些人把那脸装点得像花儿一样美好，这个和那诡异的罗刹国有啥区别呀？有的人就是喜欢吃伤口结痂，有这个怪癖。这事儿啊，可不是仅仅罗刹国才有。依我看呢，那世人都一样，都是颠倒黑白，不变美丑。面对这种颠倒不变，世人却偏偏都去虚假的逢迎。你呢，能牺牲多大的自尊去逢迎，就能有多大的成就。你看呢，陵阳以前不是有个吃人吗？这个呀，说的是春秋时楚人卞和，他发现美玉献给楚王，楚王呢却不相信，把美玉视为石头，还砍了卞和的脚。哎呀，一声长叹。如果你想真正的靠着俊美和才华博得荣华富贵，那个呀，恐怕只有在海市蜃楼里边才行啊。这污浊的人间呐，比那罗刹国强不到哪儿去，你就只能是假意对着笑脸四处奉承别人才行啊。刀郎啊，有可能觉得自己和故事里边的马季一样，也都是才华横溢，只是因为不愿意违心去逢迎，才被这些人呢压制，难以施展才华。有些人呢，以丑为美，以美为丑，以至于这些才俊怀才不遇，胸中的抱负难以施展。所以刀郎才以罗刹海市为名写了这首歌，抒发了一下内心的愤懑和无奈。至于他们是谁对谁错呀，本人从不关注这娱乐圈，就不妄加评论了啊。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龙宫啊，比海市蜃楼更加虚妄。像东海三世子啊、龙王啊这些明辨美丑的人，终究他是不存在的。生活里边最优秀的人往往是得不到重用，那综艺选秀往往也都是选的内幕而不是表现最好的人。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这才是人间的常态嘛。所以难怪蒲松龄和刀郎都要给世人讲罗刹海市的故事，您说对不对呢？最后呢，说一下我个人理解的罗刹海市歌词里边的含义。因为我这人的水平有限啊，我就姑妄言之，大家姑妄听之就行了。我的解释是这样的啊，说咱这儿往东26000里有个罗刹国，这罗刹国里边有个名利场，那参加名利场角逐的选手必须得过了七关，突破重重险阻才能脱颖而出。那其实啥叫七关呢？那不就是人的胃和肠子吗？你突破七关障碍冲出来，也不过是挤进一堆黄色软软又粘稠的物体，也不知道是啥。到这地方，那名利场里边几位主要的人物呢，都是一丘之貉，是蝇营狗苟啊。这名利场当家那妈咪呀、啊，叫马户，十里花场相当闻名。这位俩大耳朵三个鼻孔，为啥多一个鼻孔呢？刘侃山猜想的可能是为了和别的主要人物啊有一个相同的鼻孔来出气儿。话说这马户啊，看选手的时候呢，先不说话，屁股对着你，差不多了呢就啪嚓一拍，不知道什么玩意儿，啪一下呢屁股就撞过去了。这马户呢就总觉得自己是一只鸡，每天呢在家里边生蛋孵蛋，希望啊弄出新的生命，创造新的艺术。可这马户呢以为自己是鸡呢，哎，偏偏有个幼鸟啊就感觉自己是只驴，天天是干那样的不停的叫唤。 人都说嘛，那妓院里的人呢，总是担心呢被别人小瞧，所以就打扮的就非常的这个高雅。那太监那类的呢，就怕被轻视，所以就喜欢在外人面前呢抖威风。这个时节啊，打西边啊，西域来了一个小伙呢，叫马季，每封至少倜傥华夏的子弟，只为他入海泛舟，搏风打浪，龙游险滩，流落恶地。那这段呢，基本就是《聊斋》的原文。这马户爱听那幼鸟的曲儿，所以这幼鸟呢，为了逢迎当家的马户，就不管自己呢是个肉食鸡，主要呢就负责人吃肉孵蛋，反倒去打鸣当侍臣去了。这家乱套了啊！每个人都干自己不该干的事儿，举目一望是乱七八糟。你看这妓院的人呢，怕人家就不知道他干啥，掩着半扇房门暗示大家。大家看那个以前不是有个我的团长我的团嘛，啊，里边有个女孩不就是扮演着门嘛，大家可以看一看。你扮演着门就扮演着门吧，哎，还立牌坊。这幼鸟啊，把翅膀用红色绿色描了一描，马户把这蹄儿啊用黑色染料涂了，再镶上金边儿，这是真以为自己多专业多牛叉了这是。可那煤袋儿怎么洗它也是黑的，它就是个脏东西。马户你不知道自己是驴它还是驴，幼鸟不知道自己是鸡呢它还是鸡。天道昭昭啊，哪有华堂之上诸葛乱窜的，又哪有拿鞋拔子当如意的呢？女子为好，但这好啊也有真好假好，口口声声说爱的呢，往往心里边倒有千百种坏呀。欧洲有个哲学家就说了嘛，说假话骗人多了得了利，那说真话的人就越来越少。那我估计连他这样的人呢，一旦到了罗刹国也会晕了头，分不清鸡还是驴。总之美和丑，善和恶，黑和白，如果这些都分不清的话，那不仅仅是那罗刹国，恐怕全天下都会变成那名利场狗狗营了吧。那以上呢就是我对这首歌歌词的理解，不知道您是否认同呢？好，这期特别更新的罗刹海市就到这儿了，谢谢大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东北话趣说聊斋后面的精彩故事。刘侃山在沈阳，祝大家幸福快乐。